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是七月份第一个礼拜了哈。啊，想一想，我来当中已经半年了。啊，在这半年过去半年当中，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跟很多的支持跟关怀，也让我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有比较好的成长，更了解弟兄姐妹。也在侍奉的道路上，因为有大家的祷告托住。也让我可以继续往前面的道路来走。我们感谢主，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开始要讲哥罗西书，我们要今天要讲的是同作基督中心的执事。那这是在哥罗西书当中的第一段，我们要看的。那在圣经当中怎么样看执事？在教会中，我们经常会讲到执事。什么是执事？执事是指人，也是指工作。它不单单是一个人。他也是个工作执事。圣经怎么看执事？为什么保罗写信给住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邀请他们一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那这本书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过得胜的生活以及防备异端有什么教导？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开始整个下半年度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信息。我们各个小组也同步在这段时间当中要查考 这本书信。所以让我们借着 这本书一同来学习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一同爱耶稣，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爱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够爱他的教会。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就能爱耶稣所爱的人，服侍耶稣所服侍的人，做耶稣所做的事情，传他所传的福音。这是做基督中心的执事的基本的信念。我特别能感受到我们教会跟其他教会不是很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啊，不单单是我们支持在外面的海外的宣教师，我们自己教会当中也出了几位的宣教师啊。虽然有些不是冠上宣教师的名，但他们就固定一段时间要出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宣教，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我觉得我们在信仰上面真的非常的落实这一点啊，真的感谢主，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事工上，在同作基督的执事中心的执事这个事工上，我们大家是有份的，来服侍他。那执事一词的希腊原文就是 diakonos， 这个字就是服侍者的意思，他本身就是一个服侍的人，他可以有翻译成 servant， 仆人， minister， 或是 deacon 等等，这些都是在讲执事，就是什么做仆人。侍候的意思，执事在圣经当中就是侍奉人的，侍奉人的人叫执事。教会中不但应该有负责的人像长老，教会中也应该有做仆人的人像执事。教会中需要出主张的人像长老来管理教会，教会中也需要专门侍奉人的人来像执事来办理许多的琐碎的事务。所以定规事务、管理教会、出主张的、监督的，从上往下看的是长老。那执行事务、奔跑听话、帮助人听调度的是执事。所以请原谅我在这里这么说，什么时候你把执事做成了头了，做成头了，你把执事做成出主张的，你把执事做成像长老了，或你把执事做成像定规事务的，你的服事就会变质，你的服事就会失去那个甘甜，你的服事就会失去仆人的气质。这在圣经当中有个明明的一个定规。那保罗他特别在这个时候，他邀请住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一起做执事。那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不是邀请住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长老，一起来做监督，一起来定规事务，一起来管理教会，一起来出主张，而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做执事，一起来执行事务，一起来奔跑听话，一起来帮助人，一起来调度，一起来听差遣，一起来互相同工。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很实际，它的题目是写给出任执事的你，写给出任执事的你。我摘录其中的几段话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他说在你被选为执事后，你怕自己经验不足，担心提出的意见是否够深度等等，这些犹豫都是合理的担心。最重要的是，不管是生手或是被经验磨成老手，愿你能一直保有起初的感动，执着往前，正直的定睛看着上帝的坚持，不被外界速食化的你的信念倒向一股清流，净化周遭的杂念。虽然你只是一间小教会的执事，但是当我们一再回顾使徒行传中执事被交托及服侍的动机利益，莫不一再地受到感动，甚至期许自己也有这有亦有份于此。他说往后的路很长，若要不偏薄不疲累，除了别人的带导及自己有所矜持之外，灵命的增长是最重要的。记住你起初的爱心，直到最后永不改变。我想这是对一个初任的执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那现在就让我们从哥罗西书当中一同来看如何做基督中心的执事。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让我们在圣徒的职分上，让我们在圣徒的职分上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从这一段圣，从今天所念的这段圣经当中，一到十四节，保罗他三次提到圣徒，圣徒，圣徒是一个信奉耶稣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正面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我们经常自称是蒙恩的罪人，这是没有错。但是请你想一想，你喜欢做蒙恩的罪人，还是喜欢做一个蒙恩的圣徒？然后你再想一想，上帝喜欢把你当成罪人，还是喜欢把你当成圣徒？你喜欢别人称呼你某某罪人，还是喜欢别人称呼你某某圣徒？我想还是圣徒吧。保罗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人，但是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一再出现是什么？简单的字就是圣徒。在他的心灵的当中，他一再出现充满在他心中，是对弟兄姐妹，他是把他们当成圣徒来看。所以你用圣徒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跟你用一个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七节，保罗写给住在哥罗西的在罗马书一章七节，保罗他写给住在罗马的弟兄姐妹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保罗写信给住在哥林多的众弟兄姐妹说，我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写信给住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奉上帝旨意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有忠心的人。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腓立比书我们以前读过的第一章第一节， 他怎么说，保罗写信给住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我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那在哥罗西书一章一节，我们今天所念的，保罗写信给住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好，从这些请安的话当中，我们得出一个清新的圣徒的轮廓。从这个清新的轮廓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口称，他的口当中称为圣徒的是怎样的人。他们应该包含以下这五种职分，这保罗他在写 他写给这么多教会的时候，他所要传达出来的意思。第一个是圣徒是被上帝所爱的， 他是被上帝所爱，然后照着上帝的爱去爱别人的，这是圣徒。他首先不是被上帝所爱，然后他照着上帝的爱去爱人的。第二个是什么？蒙召做圣徒的人，就成为基督中心的管家。我们蒙召成为圣徒是要做什么？要成为基督中心的管家。我们在伊甸园看见亚当夏娃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他们放在伊甸园做什么？做管理的工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教会当中，他要我们蒙召做圣徒是要成为基督中心的管家。第三个圣徒轮廓是什么？在基督里成圣的人，看主更真，爱主更深，跟主更近的这样的人啊，在基督里成圣。第四个是圣徒是什么？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就随时多方祷告感谢赞美的，这是圣徒。第五个轮廓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他们是非常 faithful 在神的家中的，对主忠贞不二的。我们经常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也特别当同性婚姻合法以后，教会要制定出很多的不同的机制来应对目前在社会上一个合法的婚姻的这个改变，对整个我们的生活的习性，对整个道德观念，对整个信仰真理的挑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对基督忠贞不二。如果今天我在想，如果今天保罗他写信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给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话，他会怎么写？我想他会这么写，他会说，我写信给住在美国洛杉矶南边的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一个从世界各地蒙召做圣徒的弟兄姐妹，你们被上帝所爱，蒙召成为一间在崇拜上与交通上能反映并彰显多元文化特色的教会。你们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与本地美国人建立友好关系，照顾各方移民者的需要，曾竭尽所能突破语言的限制，并按着上帝的旨意确实做成了一些荣神益人的事工。愿你们蒙召做圣徒，在基督里成圣，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且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忠心的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大大地赐予你们。这是我在想，如果保罗他写信给我们的话，他应该会这么写才对。我想他一定会这么写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圣徒的职分上来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第二，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真理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在福音的真理上面来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到第八节的经文群。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正到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谢谢。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人，那个人不能忘记，他的名字叫以巴弗提。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不但记到以巴弗提这个人，我们也可能还记得谁？那两位吵架的姐妹是叫什么名字？有阿蝶，还有什么？寻都基，对不对？在第四章，当保罗在劝勉他们两个要和好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人来帮助他们，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三个字。格利廉，对不对？格利廉。所以当我们在念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些名字来到我们的心中。今天当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人在我们心中经常来在我们心中我们去想念他，来敬重他。 他就是谁？以巴佛。千万不要把以巴佛跟以巴佛体把它看成一个人，看成同一个人。有些圣经学者的注释，他会说有可能以巴佛体就是以巴佛，那是想太多了。不是的，不是的，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地方，好，截然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段圣经中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以巴佛，以后我们经常提到他这个人。我想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敬重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就像以巴佛一样，值得我们去敬重他，爱戴他们。他们为主在以往的日子当中，他们所摆上的，所努力的，这是成为我们在今天在服事上一个动力。他们就像一个棒子交到我们这一代当中，一代一代的往前走。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两年以后我们就要进入第40年了。在整个南湾华人基督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有着很派差派的很多的牧者到我们当中，我们当中的执事会也真的是担起了这个在这30几年当中啊，做成一些很美好的事工，就像这个以巴佛一样，让我们在神的当中没想到这些人，就为他们来感谢神，因为他们实在是付出太多了，也把我们教会啊一棒一棒的接下来。所以以巴佛就是一个这样学习敬重的人，他大概是哥罗西教会的创立者。在1章7节，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写的。”在哥罗西书4章12-13节，他又说：“以巴佛曾经怎么样，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破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所以从这句话当中，我们看见以巴佛，他这是一个为主完全摆上的人，他游走在三个教会当中在服侍。在哥罗西，在老底家，在希拉破利当中，他不断的成为一个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宣教师。他马不停蹄的为了神的事工在奔走。我想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经文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以巴佛曾经在哥罗西工作，并为他们多受劳苦。以巴佛很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居住的那段时间他所结的果子。然后他回到哥罗西，他就建立了教会。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位在福音真理上做基督忠心执事的人。那所以保罗就把这封信啊，在写的时候就提到他。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在福音的真理做基督忠心的执事有三个特质。这三个特质是从我们刚刚所念那段圣经我们所摘录下来的。那这段圣经当中有提到，在福音的真理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人必须有这三个特质。那第一个特质就是有信心、有爱心，并且心中长存盼望的人，这是第一个特质。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话当中说，有信心、有爱心，并且心中长存盼望，这是讲到什么？就像我们念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第7节，讲到什么？讲到信望爱，对不对？只是这边的写法跟那边刚好倒过来，在哥林多前书13章把爱讲是在最大的放在最后，其中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而在这里保罗他把盼望放在最后边，保罗说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是保罗他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是什么？知道何谓福音，以及福音有何作为。在福音真理做基督忠心执事的人必须了解一个，第一个是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一种与上帝有关的好消息，不是你中了乐透是中多少，也不知道什么在减价，在减价一台什么啊电脑，大概 iPad 大概一台大概500块的，你看到说现在变成20块，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让你的荷包里面就可以省很多钱，但这还不算是福音。这好消息是以一种与神有关的好消息，福音信息的内容乃是在诉说一种神爱世人的故事。神拯救世人的故事， 神与世人做朋友的故事，这是福音，这是福音。那再来就是这个福音是福音是真理。基督教的福音是向人传讲耶稣爱你的故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自何方，不管你是谁，耶稣说我爱你。不管你来自何方，耶稣说什么？我爱你。不管你是多么可爱或多么不可爱，耶稣仍然说我爱你。这就是福音的真理，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看到他在跟学生吃作为晚餐的时候，他也把这样爱给他们。那福音是什么？它是普世性的，这是传给全世界的信息，不是只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种族阶级或是某一种生活环境下的人，所以它是普世性的。福音是会生长的，会成长的，福音能结果并生长，就正如保罗他说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从谁传的？从以巴佛传到你们那里以后，也传到哪里？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所以福音是会成长的，福音是上帝的恩惠，福音不是说上帝对人们所提出的要求，而是上帝所赐给人的恩赐。这福音是上帝的恩惠。在里面看到福音是怎么样，它是会走路的，福音会走路是借着什么？借着基督徒传出去。哥罗西人是因为以巴佛带来的福音信息才认识这项真理。请你想一想，你是怎么得到福音的？是谁传给你的？你有没有再把福音再传出去？再传出去。我们期望明年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设计明年的礼拜当中有一个是福音主日啊，明年有四个礼拜五，那每四个礼拜五当中，我们的第五个礼拜的这个礼拜，第五个礼拜的主日，我们要做一个福音主日，那就是跟我们平常的聚会方式不太一样啊，就是比较福音性的。那我们期望说弟兄姐妹能在神面前祷告，带一个朋友来参加这样的福音主日，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啊？这是就是说我们得到福音，我们要福音把福音传出去。我也知道应许小组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啊，希望他们的成员组员啊带一两个人来到小组当中。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看见跟目标。那第三个特质是在福音真理做基督中心执事的人，还必须纪念神恩惠的日子，必须纪念神恩惠的日子。这么告诉我们说，你越纪念神恩惠的日子，你就越觉得自己亏欠福音的债。你是越纪念的话，你就会越觉得说我自己亏欠了福音的债。你越纪念神恩惠的日子，你就越觉得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你越纪念神恩惠的日子，你就越想做有意义的事来回应神的爱。你越纪念神恩惠的日子，你就是一位越有福气的人。你越纪念神恩惠的日子，你就越懂得感恩，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来引导我们，造成我们现在的人。这希望在福音真理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人所不能少的。第三个，让我们在属灵的悟性上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在属灵的悟性上，在属灵智慧的悟性上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文第九到十一节，请。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补足的祷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段话给我们看见，要在属灵的悟性上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就要有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知道什么？知道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知道神对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什么。属灵的智慧不是我们原来就有的，乃是神在他的圣灵当中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智慧的悟性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 保罗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心思为人对得其主，凡是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这里渐渐的多知道神，有人把它翻译作在真知道神里长大，就在真知道神的里面成长，在真知道神的里面来成长。我们如果每件事都在灵里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就就越寻求神，越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在真知道神的里面来长大，这样我们就会在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渐渐的 长大成熟。以前不懂的现在懂了，以前不能领会的现在能领会了，以前裹足不前的现在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所以在写给那个我刚讲过在写给初任执事的你的文章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成为执事以后，你被交代的第一件功课是如何关心教会团契，在摸索中看到你的努力与用心。成为执事后，你不再只是一个做礼拜、参加圣歌队、参加社青与青成人主日学的人，你已经是一位执事。执事关心，执事的关心与看见，应该不同于往昔所看见的，视野更要宏观。在教会事务的进行中，能判断什么是对与不对，和我想的不一样的，不如我期待的，不按照我理念去做的，是最常被固执的人认为是不对的事，也是你要小心研判的。尤其是被灌了信仰或圣经合理化以后，更是牢不可破的固执。另外，教会常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逼得大家把问题展开在台面上，毫无保留的议论，或许争得了一个无情的理智，却伤了人情与和气。再者，你应该考量自己已经是执事，做任何与教会相关的事都要以整体教会为考量，尤其是在别人冲过头或过于情绪化的时候，要把他们拉回来。我想这里所写的就是一种属灵的悟性，在基督里做执事的人，这种属灵的悟性必须加强操练，才能在各样事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在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为了他们，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是知道神的旨意，在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愿你们心思为人怎么样，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行事为人是不是对得其主？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我们要对得其人，可是有时候我们忘了要对得其主。那保罗在这边说要对得其主。第三个，他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也告诉我们说，多知道神不是一开始 就知道的，是慢慢的知道了，渐渐的知道，渐渐的知道了越来越多了。第四是，愿你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受到极大的责备与提醒。因为在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上，我觉得我失败了，因为我的忍耐宽容不是欢欢喜喜的，而常常是带着压抑以及带着勉强，那种成分藏在我里面。我从来没有在回忆我自己，我从来没有一次的宽容忍耐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当我读到这句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的时候，我停在那边想了好久好久，也想了好几天，把过去的我一直想到现在的我，我好没有耐心，我好急躁， 我还没有耐心，而是对我身边更亲近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一上来的时候马上就这个血气就上来，血气上来什么都忘记了，到时候就觉得真的 好后悔。我知道我没有照着腓立比书门在练过的一章二十节所说的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句话，当我想到说我凡事没有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宽容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保罗他说了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感谢神常用他的话语来开启我，来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可以试一下，可以挑战自己一下。我们今天读到这句话了，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管是对我们身边的人亲爱的人或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在宽忍耐宽容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也是宽容忍耐，带着压抑带着勉强也是什么，也是宽容忍耐，可那效果不一样，心里的状态不一样，属灵的层次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能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已经把这句话放在某一个地方我经常能看到的，来提醒我自己。最后第四个，让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请。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最后保罗他邀请哥罗西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起在爱子的国度里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爱的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指今日的教会。因此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爱的国度里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这段圣经提供我们五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它使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的诗班上礼拜献唱就是这首歌，就上次献唱就是 这首歌，他救了我，对不对？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第三，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第四个，他使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得蒙救赎。第五个，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基于这五个理由，我们必须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同做中心的执事。在这五个理由当中，我要特别强调两件事，一个是以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另一个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你知道在天上的基业跟地上的基业有很大的不同，地上常常不喜欢和别人一同得基业，只喜欢自己独得，而且得的越多越好，因此常常彼此斗争，甚至最后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因为地上的产业怎么样，十分的有限，不能满足人的心，得基业的人也是常是贪心自私的，但是在天上的产业却是完全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足够让一切的人一同来得，并且那些有资格领受天上基业的人都是曾经蒙主的宝血洗净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蒙主的宝血所洗净的人，他们在主的恩典当中不会也不必争夺天上的产基业，而是欢欢喜喜的与众人同德。这样与众圣徒同德基业，就叫神恩典的丰富和基督的救赎功劳就在更清楚的显明出来。那我们看到这边说属灵的千里行动包括四大项，当我知道保罗说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的时候，来感谢神的时候，我心中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什么？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意味着四件事情，将百姓从黑暗之地迁往光明之处。若没有上帝的同在，人就像活在黑暗当中，不知何去何从，生命就像活在余力不安的阴影里面和无知的幽暗当中。第二个，他意味着什么？将百姓从为奴的身份转变成 蒙自由。没有上帝，我们就活在恐惧不安、罪过失以及无力感的束缚当中。第三个，它意味着什么？将被定罪的百姓转变成为罪蒙赦免的百姓。这我们看到的，人在罪中本来就应该被定罪，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罪蒙得赦，也就是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为什么一起守圣餐来纪念的一个原因。第四个，它意味着将百姓从撒旦的权势下转移到上帝的权能里面，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后，教会的侍奉能不能得神的喜悦，不是看执事做得好不好，不是看执事有没有经验，也不是看执事有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乃是看你顺服不顺服，愿意不愿意把自己全然为主摆上。在教会当中必须有爱，也必须有权柄。求主赐福给我们的教会的众执事，求神施恩叫我们的众人多学会顺服，学会属的原则，多学习全体配搭的侍奉。感谢主，让我们从哥林多西斯当中来学这个功课。我们一起请我们的这个阿修什么到前面来，我们要做一个关怀的奉献。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哥罗西书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不单单在时间上，也不单单在我们的才干上面，要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也在我们的金钱的运用上，也要同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主啊，在里面请我们今天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或者外地有些需要的人，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也借着这些奉献的金钱，他们做这些事工的时候，就把从神而来的一份爱就传递给他们那些需要的人。主啊，现在我们在里面请要做关怀的奉献，求主你亲自感动我们，并成就我们在你所面前所献上的，圣化我们所献的一切，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这边站起来来唱三地颂。赞美真神万福之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